这是一张摆拍的照片，这两人握手的瞬间，看来像是在打招呼，也像是告别。这种被切片出来，独立成为影像的时刻，通常都是某个时间点的结束，或是新阶段的起点。如果说这是你听到的第一张图像，那我想要告诉你，图像中右边的人名叫南森。这张照片是他在一次探险结束前拍摄的影像。在这之后，他结束了他的探险家生涯，进入了政治领域，专心投入挪威建国运动，并且成为挪威独立后拓展欧洲国际事务的要角。他是挪威在1906年第一任驻英国大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协调协约国和同盟国的战俘交换工作，拯救了超过40万人的生命，甚至还因此在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应该是个成功人生的故事吧，其中既有精彩和荣耀，也不乏人道主义的动人。我是在纽约曼哈顿东70街49号的探险家俱乐部发现这张照片的。这张照片被收录在南森的日记《极北之北》中。我当时刚结束了一趟在北极圈的艺术家驻留计划，但随后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被抢，丢失了所有的影像和器材，其中包括了瑞典的核废料储存地道以及冰岛的火山群。那是我计划用来讨论永恒这个主题的素材。永恒也是我在出发前对北极的想象。两手空空的回到纽约之后，我仍然希望而且也必须用某种方式来对这一次的北极之行做出一种回应。这个时候翻阅档案就成了我最后的选择。这个过程里，我遭遇了诸如 Robert Perry 等探险家的故事。这些探险故事有些十分迷人，有些则相对平淡。但政治背景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殖民倾向，让人无法仅仅把他们当作单纯的传奇来对待。其中存在的诸多矛盾，让我对探险这个风靡19世纪的行为，有了更复杂的理解和感受。也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中，我发现了这个几乎将所有实现人类第一次的探险家纳入其中的声名显赫的这个俱乐部。如果说这是你听到的最后一张图像，那我要告诉你，图像中右边的人名叫南森。这张照片是他在一次探险结束前拍摄的影像。在此之前，南森和他的伙伴强纳森已经在北极的冰洋和冰川上漂流了18个月的时间。他们在1893年开始了这次的航行。启程时，船上装了5年份的粮食。因为南森坚定地认为地球上有一道冰流从西伯利亚向北边流向加拿大。如果他能打造出一艘船，让这艘船被冻结在冰川上，跟着冰川漂流，那就有一天他会经过北极点。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失误。在冰上困了1年没有移动之后，南森他失去了耐心，决定在北纬84度的地方和他的伙伴强纳森一起下船，并且打算用雪橇充当交通工具，一路滑雪前往北极点。经过数个月缓慢而艰辛的移动，两个人在北纬86度的地方决定喊停，然后折返。沿途猎捕海豹和北极熊肉为食，期待获救。终于在1896年的6月，他们在佛罗拉角碰到了英国船队，结束了这一次失败的探险行为。我是在纽约曼哈顿东70街49号的探险家俱乐部发现这张照片的。这张照片被收录在南森的日记《极北之北》中。我在丢失了北欧和北极的拍摄素材以后，翻阅档案成了我创作的起点，而文本也成为了我尤其仰赖的工具。其中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 是我一再试探和尝试推进的工作对象。我也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如何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完成叙事。2016年5月，我在纽约第一次进行发表，把 Robert Perry 的探险故事和我作为艺术家的移动比照穿插，并借此追问机构在个体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检视自己旅行的轨迹。2016年9月，在台北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我邀请一位听众戴上耳机，聆听我五月时所讲述的故事，同时将自己置身故事之外，对它进行评述。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故事逐渐变成了我们的故事。移动并不属于我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性的话题。它所具备的普遍性，让它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同时，这也减损了每一段旅程的独特。2016年11月，当我决定再次展出这个系列作品的时候，我的计划是进一步扩充我的文本，将更广大的世界拉进我铺设好的地图里，丰富我创造出的这个独立的时空。我提供证据，证明它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它又有着自己的运转逻辑，在真实世界之外平行运行。终于，在2016年的12月，我有机会遭遇我新的观众，得以再次回放这个文本搭建的世界，观察它的膨胀，看着它体现出的慎重和自省之余，也看到它那些因为快速扩张而铺设的不够结实的路径。我决定用这张握手的照片放大局部，来关闭这个本来就方便折叠携带的世界。这张照片中，左手边的人名叫杰克森。这张照片是南森在北极海上漂流了两年多之后，遇到杰克森获救的记录照。但这张照片不是在现场拍摄，而是杰克森的摄影师在隔天要求两人回到相遇地点所拍下的偶遇。南森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杰克森对我说，我衷心的恭喜你，这是一趟了不起的旅程，而且我非常非常荣幸能成为第一个在回程祝贺你的人。此刻，我也期待这样一声恭喜。